妹平安。听着大家都表白，其实有点新鲜哈，会觉得好像把大家都看低了下去，感觉好像比较，讲的话比较好像有一种威力一样哈，那真好。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想到神对我们的爱和给我们的恩典和拯救。那在圣经里面常常使用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呢，不是只单单讲个道理，是用很多图画来跟你讲一些我们大家看起来听起来比较难懂的东西呢，是用图画来去表达的。比如说我们呢说神怎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大家熟悉的诗篇三篇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呢，神好像牧羊人这样子呢，不断的带领我们。我们大家是取羊，在神面前呢，我们走动的时候，可能自己走不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这条道路，会很多时候会迷路的。那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迷路的时刻，就好像羊一样的迷路。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常常就用这样这个图画，用这样大家能够理解的，这我们大家所见到日常的东西呢，来在当中来表达它给我们大家深层的意义。这个是圣经常常使用的方法，因为这样子呢，大家能够这样的理解的神深度的这些道理，不是只单单要我们大家去背一些的真理，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用脑袋去理解神真理。在当中更加重要的是把这个真理的图像化，让我们大家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的爱。这个是常常使用的方法。刚才说过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今天听到了他们唱歌的时候就唱到神是羔羊，耶稣是羔羊。这羔羊的意念也是同样在当中的解释，因为以色列人呢常常在当中呢把自己的思想呢用这样的图画的表达，因为他们献上羔羊作为呢这献祭的方法。那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被献上，好像羔羊一样的呢，在为我们的罪而受死，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家呢能够理解的方法。我们有时候放十字架在当中表达出神怎么样爱我们，耶稣在当中常常就这样子呢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还有寓语，用比喻的方法，用其他的一个理念呢在当中来表达。那同样的呢，在早期的世界里面，以色列人呢也要理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或者上帝的教训，或者上帝在人面前所做的事工的时候呢，也是有时候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解答。那你看今天我们大家读的那经文里面呢，讲到了摩西呢，他呢因为在当时呢离开了埃及呢到旷野的时候呢，在当中牧羊，而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忽然间在当中看到了一个荆棘丛在当中的焚烧起来。那本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一个沙漠的景色里面呢，一点都不惊奇的，因为这荆棘丛本来就是在干旱的地方呢长出来的。那因为呢在能够在干旱地方长出来，所以它长出来的东西呢不是有很多叶子的，不是有绿叶的，通常都是用的就是这些刺啊这些东西呢在它吸引的，在吸收的这个空气里面的它的那个滋润。所以呢长出来的荆棘呢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在沙漠的地方。所以沙漠里面呢，因为有这样的经济的情况呢，这边一丛，那边一丛，那边一丛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呢，太阳晒下来，那整个经济丛呢，因为晒得太热的时候，它自己呢突然间着火了。所以着火这样的情况呢，一点都不惊奇。以色列人在当中到处可以看到呢，经济在当中，有时候忽然间呢，因为热的太热的时间，忽然间呢，这个经济就着了火。所以这个时间里面，摩西在看这个荆棘着火的时候，他原本并不应该有什么荆棘的情况。他的问题就是，他看了着火之后呢，那是一烧啊烧啊烧啊，就好像没有烧着，这整个的东西就熄灭一样的，怎么样也还没有把那整个荆棘丛把它烧毁。他觉得这个才是他觉得这个荆棘的地方，而且这个是一个神迹，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事情。日常生活观看到的东西，突然间这个时间变成一个神迹的一个表达的情况。所以摩西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就向大家问，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所以从这样一个理解的话，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到呢，神就是在当中好像吸引他过来，让他在清楚的看到呢，就是他要跟他说话。那摩西来到神面前，就脱下这鞋子，到这地方呢，是呢一个神圣之地，因为要在当中见到神呢，要透过荆棘丛当中跟他说话。突然间，话从荆棘丛里面讲出来，这话里面的阐释呢，对他来讲是很震撼性的东西。震撼的东西是因为呢，他原本是逃离埃及，现在神要他回去埃及呢，来去拯救他的子民。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呢耳熟能详，我们大家都懂得了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看这道理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呢在并且在呼召呢摩西呢来成就他要救赎的事工。摩西呢是一个神的仆人，因为呢他要知道神在当中呢要他做的工作呢非常艰难，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给他有一个好的记忆，能够理解呢神在当中呼召他。虽然在荆棘丛焚烧不着的着火的，但就没有烧毁的情况呢，就给他一个永远记在他心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的图像。他每逢要记得呢，他在当中被神呼召的时候呢，或者在心里面呢有什么样的那个低落，或者是觉得自己做出来的时候呢，好像得不到别人呢在他面前的那种呢是幸福的话，他就会想到了荆棘丛在当中焚烧没有烧毁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被神呼召的话，或者是在当中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呢会有一个我们看到的意象啊，或者是有一些经历啊，这些东西呢给我们大家永远记在心里面。我们在低落的时候，我们回想到神曾经有一段时间告诉我们呢，他是跟我们同在，在呼召我们跟我们说话。所以在生命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的神迹在那发生，说神迹的时候是神跟我们借助的地方，那个时间呢就是让我们大家好好的记这样子。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呢，不是只单单讲这些东西，这个很重要的故事背景呢，是神在当中，他说我看到了我的老百姓的苦痛，我要你去在当中把他们领回来，让他们能够在当中享受神的福分，享受我要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以色列人很明白这个痛苦的感觉在里面呢，因为呢神要从痛苦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摩西看到这景色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他心里面的一些感触吧。但是我们今天呢不看这些东西，我们只看一个这样的图像，这图像就是荆棘丛。那荆棘丛呢在圣经里面呢都不是一些好东西，因为荆棘呢没有长什么样的果实出来，它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完全是荒废的一个地点呢，在当中长出来的一些没有用的树。那里面大家知道呢，因为经济有事，所以呢很少呢在当中呢用介质到什么样的东西，很少呢动物也在当中来吃这些的经济里面的，用这个经济的里面的那个吃出来，没有，很少。所以呢经济是一种呢象征一个不长的不丰盛的东西，这个呢是一个在呢整个的肥沃的土地当中呢，觉得这个经济的只是在当中是一个废物。但是圣经里面用荆棘这个理念的时候呢，其实总共有好多次的，圣经出现大概十多二十次，但是很多时候就讲荆棘的时候呢，就来表达人的苦痛，那表达人的苦痛，这个路啊是荆棘的路，我们说这荆棘路啊走的过来的时间，人不走在平坦的道路当中，走出平的荆棘的路里面，看到不是一个丰盛的路，这不是丰盛的路呢，我们就求神给我们大家丰盛。所以圣经很多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来讲经济的观念，但是总共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就忽略了这些经文的，但是我等一下讲出来大家就理解了，这几段经文里面的都是连带成为一个神在当中要表达他恩典的地方。那我们在从圣经的一开头的时候就知道荆棘丛的出现其实在创世纪里出现，那在亚当夏娃来在当中犯罪的时候，他们在当中吞食的话就吃了这些分别下来的果子，那神就在当中咒诅他们，说你们的后裔呢大家都是犯罪的，要等候神在当中的拯救。 他说地也因为呢人的犯罪，使这个地都在当中受诅咒。这受诅咒的一个象征很清楚的讲，就是地突然间生出了这个荆棘丛。那这荆棘丛呢为什么这样子生出来我们不理它，总之重不重要的呢，是因为呢这荆棘丛代表了一个诅咒，人在当中受诅咒的时间，人在当中这个地也在当中受诅咒，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象征。一个在当中解释这个地在当中呢已经是违背上帝，所以才当中长满了荆棘，所以荆棘是不好的东西。荆棘是在当中在圣经里面讲的不是一个非常不有什么意义，但是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反了上帝丰盛的一个象征。那因为这样的话呢，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大家看到第一段我们就知道在亚当夏娃的当中已经讲过了，荆棘是代表这样的一个事情，代表罪，代表诅咒，代表呢在当中人的那个荒凉，在地的荒凉，代表呢这个是不生长的，不茂盛的，不丰盛的，这些呢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解释。所以因为它负面的解释，所以来到这个地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如果呢我们记住摩西在当时看到荆棘丛突然间着了火，不焚烧起来烧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祈求，我们就问为什么神呢偏偏在当中寻找这样一个植物来在当中显现它这里。那这个呢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我在每一次我看到经文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写呢，或者是写橄榄树吗，写苹果树吗，不写那这些呢在当中大家说的葡萄树也好，这样人来解释，你看神在丰盛的时间看到这个树呢在当中，神就透过这一个葡萄树啊橄榄树这些东西来表达它的丰盛，它是一个丰盛的，有人点赞没有，他突然间选择在这个荆棘丛的当中来发出了声音。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重新来理解呢，神在当中我相信是有作用的，他要选择荆棘丛的原因，原因是要我们大家看到他的恩典的存在。如果呢荆棘丛是一个诅咒的话，那神在从荆棘丛当中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在当中呢要把我们的诅咒解开来，不让我们大家永远的存在在一种的在神给我们大家的这种的负面的解释。看到了这个荆棘丛里面，虽然呢它的象征是神的诅咒，但是呢神就是因为这诅咒呢想要在当中的解来解释我们心里当中所看到的这诅咒可以解开的，如果神愿意这个事情解开，他一定可能在当中能做到。所以神选择荆棘丛使我们大家看到一个没有果实没有价值的一种呢这一种感觉在当中的表达出这一个观点。荆棘丛代表很多很多的东西，代表人被欺压被困绑，人的示弱，人的没有价值，甚至可以说呢在当中呢荆棘呢是一种植物呢，是只有保护自己才生出刺来的，因为他怕呢动物来吃，所以他就在当中呢生长了刺出来了，这刺呢出来的感觉就是那保动物都不能在当中来接近的，他就这样子的话呢他能够保护自身，能够保护自己的感觉。所以你想一想呢，荆棘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是一种自私的一种植物来的，就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好像荆棘丛一样的，好像有时候被欺压，有时候被捆绑，有时候示弱了，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有时候神正在用我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但是神偏偏就要在这荆棘丛当中来说出他恩典的话，说出他拯救的话。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神给我大家看到的恩典。我们生命当中不要以为呢神已经不顾我们了，不是，其实真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不能够拯救自己的情况，我们在感觉上自己示弱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没有价值的时候，好像荆棘丛一样的自己自身保护自己的时候，神说我要在你们当中出现，我要在你们当中向人说话，我要在你们当中来向人说出我恩典的话，我要拯救你们，是真正因为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你们大家都好好的，我不需要来， 我因为你们在当中看到生命里面产生这样的结果，我必须要在当中来显现我的恩典。这个方法就看到了神的恩典的存在。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带过来，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带过来，我们只有像荆棘丛这样子的，好像废物一样。但是神灵验来到我们当中，显现他自己，把他的恩典用这样子大家最低落的 地方，最没有价值的地方，反而在当中显出了恩典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上帝，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个阶段，我们都会理解的。我们曾经是基督徒，但神可以把我们变成一个丰盛的果实。我说的，只要我们在当中能够理解上帝的心，上帝在当中要我们大家看到的恩典是怎么回事。好了，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让这个经济的不是一下子能够讲述关于我们生命的一些小事情，但是经济就有这样的道理在背后。我刚才说过了，这象征性的东西不要把它忽略了，它象征性里面的解释的过程里面解释非常清楚。那因为这样的话呢，虽然圣经里面不断地提到了人总在荆棘路的当中，那心里面就觉得自己失落了，没有这样医治生命当中产生困难的时候，那神说我这边离下了恩典，离下了我要给大家看到的恩惠。这是圣经一直在当中安慰我们的话，荆棘不是我们的终点，荆棘只是我们生命的起点。这时间呢，神要在当中要把我们成为，要变成为一个有果实的树。那因为这样的话呢，这段经文呢就有意思了啊。这当中，摩西听到上帝的话，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荆棘在当中不焚，不着了，这当中不焚的，不烧毁的话，在当中表达出更加多的东西，表达出神在当中是一个永恒的恩典，在当中不会在会因为荆棘的缘故会在当中毁灭，神的恩典是不变的。那以色列人呢，在当中得到了神给他们的拯救，脱离了埃及，跨过红海呢，到了应许之地的之地的时候，他们永远记得这个观点。也通常呢，摩西在当中也会跟提醒，这个上帝给他们最大的恩典，是他们在自己不能自救的时候，得到了上帝的拯救，在自己不能够有任何价值的时候，神在当中给他们成为他的福音。是因为这个经济的这个故事，这个、经济的经历里面去理解的观念，所以经济会有意思。但经济里面还讲另外一个道理，如果大家想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这故事呢再往下走到了耶稣的时代里面去的时候呢，就想到另外一次呢，圣经又提到了经济。大家记得吗？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的时候，他被别人在当中鞭打，就钉钉鞭打，而且还在当中呢就讥笑，然后就说你如果是以色列的王，那你的冠冕在哪里呢？所以就把呢就在当中呢就把他的这冠冕呢就用荆棘的这条子呢就这样子把它织成一个圆圈，一个好像一个冠冕一样，把它套在耶稣的头上，他记得吗？那我们大家以为这是一个经济的冠冕而已，这好像大家在讥笑耶稣，在当中嘲笑耶稣，你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自以为自己是王，好了，我就把这个冠冕就再加在你的上面。但是我们想到为什么这个奇怪的东西会产生，为什么用经济种？如果要跟他们讲冠冕的话呢，通常呢罗马人讲冠冕的话，他们就橄榄枝，用橄榄枝把它织成的一个冠冕。但是他没有，他们就是为了要用这经济的那个枝条在当中呢织成一个小冠冕。那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回头来看呢，摩西在当中的经历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这个荆棘被插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的，跟大家更深层的一面在当中。是他们在当中要演绎耶稣呢，是自以为是以色列的王，那就给他冠在这个脸上去。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神的恩典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就更加有一个不同的意义的，是我们这些人都是经济的人啊，我们大家都是以经济来代表自己的生命的人，是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值是差在耶稣的头上。如果经济代表我们，如果经济代表整个世界当中这种呢，就反上帝，或者在当中反呢，在当中神给的恩典的时候，这经济的钱趴在耶稣的头上，好像耶稣在承载着经济的诅咒一样。经济代表诅咒，但是我们化解到耶稣在承担着我们的诅咒，插在他头上，使他自己在当中流出血来。如果这样的话呢，这经济的意思，经济的冠冕呢，就重新再有另外一个意义。它不只是单单是一个招效的一个象征，一个图案，而是一个恩典的道理。如果这样的话呢，耶稣戴上那个铜头的时候，就戴着冠冕在他头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有献上我们大家的感恩，因为我们使他受苦。我们的罪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愿意在当中呢，为了我们自己这些没有价值的人，在我们失落的人，自我保护的人，在当中为我们受死。所以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发觉到经济头是有一个恩典的，在背后常常在当中，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这地方呢，是神在当中表达他自己的点滴，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当中来说，我们有一位恩典的上帝，有一个爱我们、联系我们的上帝，不是在当中只是为了我们好而来的，而是因为我们坏他才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的表达自己，没有办法的拯救自己的时候，这时间是神才预备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这样子听起来，我们就发觉到这故事呢就有意思了，就是让他们看到原来这个是一个福音的道理，一个呢就老早已经在当中已经埋藏在旧约里面的一个符号里面来去解释的道理，从我们的罪一直到神用经济的从当中来显出他自己，直到耶稣头上的经济冠冕，都能够使我们大家重新的整理我们自己对神的心态。我们即便自己现在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听我们就知道了，这就是圣经一直埋藏下来的福音，使我们大家一直看圣经的时候就理解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个不是因为我们在当中有什么，在当中给我们大家看到，因为我们失落，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被捆绑的时候，他来了，他来拯救我们，他来显示自己，使我们能够在当中重新再建立我们自己。他把咒诅挪开，把恩典带进来。所以这个短短的一个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道理。那我在读下去的时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呢，就是呢还有另外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早期我们没有把它全部跟它连带在这个经济的意义的这个观点里，经济的这个比喻里面。但是另外经文呢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写的。保罗他是一个呢神重用的仆人，他呢很愿意呢在当中传福音，但是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有的人接受他，有的人就对他呢非常非常反感，觉得他所传的福音是异端，所以大家呢有时候呢有一些呢犹太人就把他鞭打，有时候就把他困起来，他呢差不多几乎要死，有时候呢是被罗马的。罗马人就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的生命其实不是这平平坦坦的过生活，但是他有一个决心，那决心就是他说我尝到上帝的恩典，我必须要把上帝的恩典传出去。但是呢他在当中呢一直受到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 他一个心里面在思想，我到底为什么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艰难。他在一段经文里面写得非常奇特，他就用经纪人这句话来讲，他说在我生命当中我已经面临很多的苦难，我不知道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苦难，但是呢神也知道呢我在工作的当中呢也有一些的成就，但是为了使我呢不在当中因为这些成就的骄傲，所以神在我身上呢放了一根刺。那这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话，这刺呢就放在我身上。那这个刺，这个刺本身那个刺呢，其实呢就是呢旧约里面所用的同样一个字讲恩典，讲经济。所以就像神在当中，在他身上留了一根经济的刺在他生命里面，使他不至于骄傲，使他不至于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他说我得来什么样的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做什么样的东西都是因为凭着上帝的力量在做的。但是神仍然在我身上加了这样的一个荆棘的刺，使我不断的被提醒，我在人面前我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我只是在当中呢，在我自己呢最软弱的时候呢，我才看到呢，我在神面前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这样的说，他说我向神来祈求三次，差不多三次，就是说神哪里把这个刺拿走？那我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他自己呢，因为有其他的人对他的的不满的在当中呢控制他，或者是他有病痛，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根刺是什么东西，他是用刺来表达出呢这种呢使他自己呢这惊醒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神给他力量。他三次叫神的说你拿走吧，你叫神把这次离开，但是神先对他说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得到完全。那如果你再把这个经济的刺呢，在当中再演绎成为整个我们生命里面的结果的话，那就会看到这个一下子就通了起来。那早期我们大家，经济是一个受阻的象征，一个失落的象征，一个没有价值的象征。但神却在这样子的失落象征当中表达了恩典。耶稣头上的荆棘的冠冕，是在表达神如何来拯救我们。但到了保罗这根刺的时候，他表达出了我们不是仍然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脱离这个罪的咒诅，我们仍然存在在一个有根刺的生命当中。保罗理解这个观点，保罗知道呢这个刺是给他提醒他仍然走在这个世上，走在这个经济的路上，走在这个艰难的路上，他必须要在一而再再而次在当中来被提醒他，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都是神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在当中有什么样的好处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如果这样的话，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就是这个故事呢已经存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大家有时候在当中埋怨自己走这条荆棘路，我们这条荆棘路非常艰难，走下去的时候撑不住了，有时候在当中说神啊你的恩典在哪里，但保罗很明白这个只是提醒他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就好像荆棘丛当中仍然显出神的恩典一样，神的恩典没有离开，即便这个刺还在当中，但是他知道神的恩典也因为刺才被提醒，这恩典仍然存在，所以他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能够走向他的一生的道路。我们仍然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像自己来说，我如果面临今天面临这样。 样子的，好像说在荆棘丛当中的无奈，撑不住的时候，我们来听上帝怎么样来安慰保罗，也在当中的安慰我。我的恩典够你，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当中要得到补全。我们在这条服侍上帝的道路，跟随耶稣的道路之下，我们不是祈求有一个平顺的道路走，我们是祈求在我们经济的路上，神底下他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耐得住这些经济给大家的诅咒，我们能在当中被提升。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显出他最大的恩典，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一次被提醒，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他相信上帝后永远就不再有痛苦。我们只能说，因为我们信的上帝，我们痛苦得到了解决，我们没有离开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我们尝到了神的恩典。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继续走，继续在当中向神来求问，我们向神来说我感恩，因为呢在我走向荆棘道路当中，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你没有离开我，你的恩典与我同在。保罗知道，摩西知道，我们也应该要知道，这道理一直传到我们当中，是要我们大家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因为生命的困难要放弃我的信仰，但当中是我们越困难，我们也要在当中来尝到上帝的恩典的好吧。愿大家每一个人能够存在这样心里，向神来祈求，愿意经济从当中的恩典。